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，天上的父，你愿意就近灵性痛悔的人啊，你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让我们谦卑下来啊，俯伏在你的面前，认定你是主，认定你是我们心中的大君王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啊，都来降服在你的面前，来听你的话啊，这是不轻忽你的言语。而且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来反复来思考啊，来定制，来遵行啊，求你保守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哈，每天早晨我们这样，来亲近你的时候，这时间绝不是突然的。主，你在这里讲话，你在这里做事，你用你那圣灵的工作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，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啊，在你的面前来专心，专心来思想你自己啊，专心来寻求你的面，真的是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啊，我们愿意更深的经历你的作为，经历你的信实和慈爱，就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，来激励我们的心。感谢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欢迎大家哈来参加早晨灵修的时间哈。今天是星期三，通常我们星期三晚上呢有查经的时间哈，从7:30开始。那今天呢我们没有查经，上个星期希伯来书已经查完了，所以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聚会，大家聚在一起呢来专心来祷告哈。那早晨这个胡弟兄就做了一个见证。他说他昨天灵修完以后呢，就跟这个小组里面的同工在一起祷告啊，其中就提到注射疫苗的事情。结果昨天他的女儿就告诉他说：“哦，你今天就是今天星期三呢，就可以去打疫苗了啊。”他很感恩。所以胡弟兄哈，刚刚昨天刚为这件事情祷告，那神就很快就垂听他的祷告哈。那我们越祷告的越多，祷告的时候呢，越多经历哈神的这种的作为哈，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很丰富的哈。但是我们多祷告的时候，就更多的去认出神的作为。神一直在向我们施恩，那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或者忘记神的恩典，以为这些都是平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哈。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自偶然发生的哈。那背后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当我们越多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哈，无论是为我们自己的事情，还是为我们教会的事工，我们越多祷告，就会越多看见，越多的认出，越多的经历，哈，神的作为，哈，所以鼓励大家今天晚上7:30，哈，我们同样的这个聚会的号码，欢迎大家来，哈，为教会，也为我们自己。多方多面的来一起来聚集来祷告哈。好，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57章，那57章呢是一个段落的结束哈。这一个段落呢是从49章开始一直讲到57章，那这一段哈主要是在讲那个受苦的仆人，神借着受苦的仆人所成就的事情。那从58章开始，一直到66章啊，这是以赛亚书最后一个段落了。那是讲到这个神救赎工作的最后的完成的预言啊。那57章这个段落是从56章第9节开始啊，一直到这个57章的21节。那这一段呢，又回头来指责啊，这个以色列人的罪。那跟前面有什么不同？那实际上这一段呢，在以赛亚又在对照哈、啊、这个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现实那个现状。前面我们从49章一直读下来啊，读到神如何借着弥赛亚，借着基督要成就这个伟大的救赎工作。虽然他们会被掳，但是呢他们会回归，而且最终这个神借着受苦的弥赛亚啊，拯救不光是犹太人，还有外邦人，一路的讲，那讲这样充满信息、充满希望的信息，神的恩典啊，神的大能的彰显的救恩的信息啊，那我们想可能说，哎呀，当时的人一定很受激励吧，当时的人一定是快快的悔改跟随神了吧， 但现实并不是如此。所以在五十七章，先知就对照他们当时的现实的状况，虽然神借着先知发表了这样激励人心的、充满盼望的救恩的信息，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在拜偶像。啊，绝大部分的人，当时的义人宁可死啊，直到死的时候，他们才得到真正的平安，真正得到安慰。他们活着的时候，看到人的悖逆，看到人的这个不顺从，看到这个神这么怜悯，这么忍耐的对待这些的百姓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，义人的心是不得平安。所以今天五十七章的一开始，还有一节二节就讲，就是这个义人早早的被神接去啊，实际上是他们的福气，他们免了在地上的这些的祸患啊，这些烦心的事儿。那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啊，都在讲说当时的人都在做什么。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，讲他们忘记神的作为啊，不怕神，没有对神一个敬畏的心。嗯，那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还是讲出这个悔改啊，呼唤人悔改的信息。只要人愿意谦卑，愿意痛悔自己的罪啊，服下来，那神还是会赦免他们的罪，来复兴他们啊。借着弥赛亚啊，他们还可以重新的回归得医治。但最后一句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，所以这一章里面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信息啊。我们先来读一下，一会儿来分享。那在以赛亚先知的一生的服事里呢，这个充满很大的这个反差哈，这个从读他的书里面可以感受得到，就是一方面呢，神让他看到很光明的前景，将来以色列人虽然会被掳哈，但是一定会归回的，甚至把这个古列王哈，神使用的这个工具啊，都很清楚的就讲出来，而且借着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哈，不光是犹太人蒙恩，外邦人一样得救哈，所以那个传佳音报喜讯的那个使者要登高山大声的呼喊啊，这个神作王了啊，就是当他往前看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这些的美好的神的应许，而且这是一定会成就的啊，神的话立定在天啊，草会枯干，花会凋谢啊，但是神的话永远立定，不会改变的啊，所以这是一方面，他看到前方，但是他一旦落到现实，一旦回到他生活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哈，看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就会很失落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昨天的五十六章第九节开始啊，他首先讲到以色列当中那些做领袖的啊，这些人没有尽到职守啊，神让他们来看守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警醒啊，只顾自己，贪图自己的享乐啊，这是一方面。那第五十七章开始继续讲这个主题哈，这些人都在做什么呢？你看第三节到第十节这一大段啊，在描述这些人在拜偶像，属灵的淫乱啊，这里各方面的事情哈，跑到山顶上啊，光滑的地方，跑到那个树林当中啊，这些地方都是他们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啊，而且他们乐此不疲啊，这个跑到远方去啊。第十节说，你因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，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啊，这些人尽心尽力的在做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。所以第十一节就一个问题出来了，你怕水，因水恐惧。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，我们怕的是谁？我们因什么而产生那种里面的敬畏之心呢？当我们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会把他的话当耳旁风的啊。我们怕一个人哇，他一说什么事不可以做，我们一定不会不敢去做的啊。他又说我们当去做什么，我们要快快去行的啊。这是怕一个人的表现。那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本该敬畏上帝啊，敬畏神，千万不要得罪这位神啊，不要去做他明确讲出不喜悦人去做的事。那当神要吩咐他们去做什么，他们应该快快去遵行，但是他们没有。他说你怕水，因水恐惧，竟说谎，不纪念我。这是耶和华神看到他的百姓 所做的事情哈、啊，所下的这个判语，他们并不纪念神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不把这个当回事儿。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吗？当我们惧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很注意察言观色，说看他在做什么，说什么。一旦他不讲话了，哦，我们就很紧张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讲说，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那以色列人已经麻木了啊，对神的反应，对神的感受，他们已经不敏感了，所以神不讲话，他们也不在乎，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那个敬畏之心，反倒去转向那些虚无的哈、啊、假神。12节，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公义啊，这是这个嘲笑他们啊，这是一个讽刺的说法。他们离开神没有公义的哈、啊，他们以为是做的是对的事情啊，或者是坐在人的面前以为是公义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英文是讲 expose your righteousness，神会把这些事情 expose 会揭示出来啊。他们所做的包括献祭啊，下一章就讲了哈、啊。他们进食、祷告，他们献祭啊，这些都不讨神的喜悦，在人看起来以为是公义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神说这些与你无益哈、啊，包括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。13节说，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，啊，所聚集的就是那些偶像，从其他的民族那里收集来的哈、啊，这些木头、金银啊，这些不能帮助人的东西啊。当人真正有需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。”啊，那这些呢，连他们自己都站立不住，风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。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。再次呼唤人哈、啊，回头来，真的是来投靠真神啊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伟业。所以读到这些话，我在体会这个以赛亚先知当时的心情啊，他一定是很无奈，同时呢，又从神的角度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是很伤痛的一种心啊。信息已经很清楚了，呼唤人悔改，罪也反复的指明的很清楚了，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人不回应。这个时代，以赛亚的时代是他无法选择的，神就把他放在那个时代。他一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的无奈，但是又要忠心的传讲神话语的这个职任啊，他要承担的。他也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。”他也领受了这个职任。那所以在当时那种的社会情况下来服侍神哈、啊，真的是人会精神分裂的哈、啊。一方面看到这个前面的光明，但同时看到现实的无奈。那感谢主哈、啊，靠着神。认定神哈、啊，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他当做的事，把其他的交给神哈、啊，人才不会崩溃吧？那今天我们看到现实哈、啊，我们很希望啊，在这个时代，神来复兴他的教会哈、啊，复兴这个社会哈、啊，但是我们所想象的不一定啊，跟这个实际发生的是一致的啊。那在这个时代，在这种的时代，看到人心哈、啊，真的是。好像已经麻木了，已经不对神的话已经，没有那么敏感了哈。那我们当有的态度是什么？所以这个以赛亚的一生的俯视哈，对我们今天的人哈，肯追求神的人，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成为那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啊，这是在第15节哈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的如此说。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啊！我们自己不要变成那个麻木的人。求神怜悯我们啊，让我们长存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。同时，面对一个无奈的社会，一个世界，靠着主能够有忠心，去持续的发表这个。传扬这个啊，呼唤人悔改的信息，这是唯一的路了。你看最后哈、啊，这个人与人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义人与恶人的分别。恶人必不得平安，这是最后的结尾，就是取决人与神的这个关系的恢复没有。不是行自己的义，是靠着 神加给我们的义啊，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，分别就在这里啊。衷心的去传，持续的去传啊，遇到抵挡，遇到这个人心的冷漠不悔改，也衷心的去传讲啊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彼此提醒的。
这一章一开始第两节好像觉得有点突然，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。我觉得好像很突然，前面正在讲这个这些首领的罪行，就是带头人的罪行，中间呢就突然来了一句两节这个圣经哈、啊，觉得在这些首领的罪行中间呢，看见在人民中间，在这个百姓中间，还是有一些义人。义人是什么人？恶人是什么人？我觉得这一章的最前和最后值得我们很好的去思考。义人不是说他做了很多善事，好像他行为很好，品德很高。义人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就是和神关系正确的人，他知道敬畏神，他知道听神的话，他可能有时候还会犯罪，但是他知道求神的赦免。所以义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，恶人呢就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不敬畏神的人，反对神的人。这个现在来回来去的这个读这个以赛亚书呢，就真正感觉到以赛亚先知很清楚的讲明了神对这两类人的态度，使得每一个人都要很好的思考，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第三节这个开始讲到这些罪，我也觉得很可怕，一再的说要敬畏神。因为我现在在读前面啊，很清楚，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很清楚，如果你们敬畏神，你们就蒙福；如果你们不敬畏神，就遭咒诅。以色列人他们有个特点，每年都要这个读圣经、背圣经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们完全走偏了，竟在什么高山上、橡树中间、青翠树中间去拜那些假神，并且做那些外邦人做的神最厌恶的可恨的事情。在属灵上这就是奸淫。所以一开始说的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妇或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，神确实觉得他们所犯的罪，那就是一个属灵上的淫乱，是神所不能容忍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百姓就是有蒙了耳，听不进去。所以最后的问题就集中在第十一节，刚才牧师已经讲了，他们心里怕的是什么？他们怕的是假神的报复，怕不拜假神，他们就会失去了什么，而不怕真神。这里有一句话，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人不怕我吗？这个你都闭口了，你都不说话了，我怕你干嘛呢？这是一般人的想法。但是对神来说，神一直是在关心自己的所造的人的，神一直在指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在世上生活的。但是当神 因为人的罪行而气到了不言不说话了，人就应该警觉。这个神许久闭口不言，我们很清楚的是在两约之间，旧约和新约之间有400年神不讲话，一直到耶稣降生，神的话又来了。但是在现在，对于以色列民，他们还不认识我们的真神，神现在对他们也是沉默不言的。他们要意识到你现在所行的合不合乎神的旨意，要自己思考。一个神的选民如果听不见神的声音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认真的思考呢？所以我就觉得刚才牧师讲的，一个人灵力清不清醒，他灵力敏不敏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这一章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人去很好的去想。神说的在13节的最后，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土地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我读到这儿，我就想到为什么神常常要说到承受土地，因为主耶稣也讲了，虚心的人清心的人能够承受土地。因为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就讲了，我要让你到应许之地，能够承受神所应许之地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盼望。而我们现在，我们所盼望的是神的国度降临，我们也要承受土地，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将来的话，我们是要跟神在一起，是要先进入千年国，再进入新天新地。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？投靠神。怎么才能投靠神？我觉得后面这么大一段，就是14到19节，这个给我们指出了神所给我们的路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走。你仔细地读每一节，你就会清楚。14节告诉我们要修筑，修筑预备道路，就是弥赛亚来之前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为这位弥赛亚预备道路。我们要把心归向神，我们定义要寻求神，这就是预备我们的心。每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，神是喜悦的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是要真正认罪悔改，谦卑来到神面前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痛悔的人，他的心灵可以苏醒过来。如果我们一直塞满了自满自义，自高自大，或者是自卑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啥都不行，我必须拜假神了，我必须依靠一个别的，都不对。我们只有一个，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真正能够痛悔认识自己的本相，我觉得神他就会让我们的灵苏醒。底下就是说，神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因为我们的神满有怜悯，他并不是说一直在责备，在管教，在处罚我们，他在一定的时候给我们说明了， 就等待我们完全要赶快悔改。所以我觉得神是医治的神，是引导的神，神希望我们人早日悔改，我们是有出路的。所以在现实的社会中间，我就觉得人真的有点听不进去，很麻木。但是呢，基督徒呢，还是要有一个耐心，要有一个就是依靠神的心。昨天晚上呢，我们又收到一个 email， 一个在国内长华的一个同事，长期以来是信佛拜佛，我们每次给他传福音，他都是谢谢李老师，我现在好像听不进去。昨天突然来一折，我信耶稣了，谢谢你们的带领。哎呀，把我们吓了一跳，长华一下子就说这个人怎么了，赶快给他去 email 联系。他说他现在到了教会，他现在在查经了。这个人我们是真的不看好，觉得他太顽固了，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每回回话都是那么一个口气。但是呢，不停的，我们就是有耐心，不停的给他传，他怎么变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神做了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的神有大能，依靠神他就会做奇妙的事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完了。